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斯里兰卡议员挑战习近平，称中斯协议到账作废。中国产口罩被踢出局，加拿大国会和联邦大楼将禁用。中共一再欺压，欧盟将替立陶宛向世贸组织告状。中共喉舌发恶搞视频，英国军情局长感谢免费宣传。美国的新驻日本大使坦言，中共不是好邻居。波兰总统证实确诊，正在隔离。中国贵州冬季突降冰雹，好似汤圆咁大。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的一带一路和债务陷阱不断受到抗议和指责。近日，斯里兰卡人民党议员拉贾帕克萨博士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写了一封信，表示中共和斯里兰卡国有塞伦迪亚 Sirendipa 投资公司达成的任何协议将从一开始就无效，并且不会有任何补偿。拉贾帕克萨在他的绿叶信中指出，当斯里兰卡本届政府停止执政时，人民将要求新政府重新审视过去15年和外国签订的所有协议和合同，如果这些协议不符合最佳方案，就应该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正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斯里兰卡以纪念中斯建交65周年的前几日发出。2022年1月4号起，王毅四日访问五国，厄纳特里亚、肯尼亚、科摩罗、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这位斯里兰卡律师和国会议员直言，用中共资金实施的大多数项目都是浪费，而且为了办妥这些项目，腐败的政治家和官员收取了大量回扣。拉贾帕克萨警告说，中共对斯里兰卡政治家不断施加影响会起反作用，并说人民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推翻政府，那可能是该国下一次选举就会发生的情况。他指责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将斯里兰卡推入债务陷阱。加拿大国会议员日前投票通过决议，明确禁止在国会使用中国生产的口罩，甚至在加拿大所有的联邦政府建筑物内亦不得使用中国口罩。众议院议长罗塔 Anthony Rota 表示，禁令最快从1月31号开始生效。加拿大媒体 True North 新闻网报道，国会议员是意识到他们使用的口罩是从共产政权国家进口，而不是来自当地制造商，之后做出了这个决定。原来这次国会口罩招标，中标的加拿大公司向国会提供两种非医用口罩，一种在安大略省生产，另一种在中国生产。罗塔表示，已经根据众议院的决定，将禁止中国口罩的要求通知了供应商。据了解，去年加拿大国会分发给国会议员的口罩中就有中国生产的口罩，当时就有保守党提出动议，要求联邦政府只能够使用加拿大自己制造的个人防护装备。原本有部分国会议员担心此举得罪中国，影响同中国的贸易协定，亦有人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口罩进入国会，但夫人政团议员维格诺拉 Julie Vignola 指出，盒上便印住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边个都呃唔到。台湾与立陶宛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引起中国极度不满。立陶宛因支持台湾和中共邦交持续恶化，中共对立陶宛的经济报复手段亦延伸到和立陶宛有业务关系的欧洲国家的企业。欧盟现在亦开始缓慢行动，由于中共阻止立陶宛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迫使欧盟执行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决定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据俄通社塔斯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在5号发布声明称，立陶宛方面已经准备好相关文件并转交给欧委会，欧委会将可以运用这些资料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共。此举令中共感到紧张，令他的官媒《环球时报》跳出来反咬，说立陶宛政府频繁言论挑衅中共， 仲拉拢欧美国家为自己撑腰，先至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该报的报道仲提到，中共发言人赵立坚去年年底表白，中方一贯按照 WTO 规则行事，否认庄立图院从报关系统中清除，施压跨国企业不得使用立图院生产的零件等事。台湾媒体报道称，欧盟显然对中共霸凌立图院的解释并不买账，决意向 WTO 告状中共，替立图院讨公道。而与此同时，立图院仍在不屈不挠地对抗中共的欺压。立图院政府6号下令，基于国安利益的考量，立图院国营的铁路公司不同中国拥有的西班牙桥梁建造商签署合约。路透社报道，在西班牙登记的桥梁和道路基础设施公司以最低出价6250万欧元赢得了一项在立图院的桥梁建设招标，但该公司网上却将中国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oad and Bridge Corporation 列为母公司。国营立图院铁路公司 Lithuanian Railways 曾经表示，已经要求政府审查这项合约，认为该公司和中共的关系是合约的风险之一。立图院政府因此做出立图院铁路公司不同有中共背景的建造商签约的决定。日前，中共党媒新华社发布了一段模仿英国家传户晓的特工詹士邦 James Bond 的恶搞视频。1月6号，英国陆军情报局讲 MI6 简称军情六处局长理察摩尔 Richard Moore 作出回应，感谢新华社的免费宣传。詹士邦是英国作家詹士邦之父伊恩弗莱明 Ian Fleming 创作的虚构角色，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代号007。新华社4号在推特发推文说，在情报六局局长摩尔将中国作为首要优先事项之后，他发现了英国和美国间谍之间秘密会议的泄露视频，并附上名为 007 无暇笑死 007 No Time to Die Laughing 的视频。新华社的视频试图嘲笑西方情报界对北京威胁的日益关注，其中一对中国演员扮演虚构的英国间谍詹士邦和006。对此，摩尔发推文说，感谢你的关注以及意外的免费宣传。同时，他贴出了他在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针对中共威胁的演讲连接。摩尔在军情局内部代号是 C， 他在11月的演讲中指出，中共是对英国和他的盟友的最大威胁之一，北京的误判可能导致战争，中共试图利用英国社会的开放性扭曲全球的公共话语和政治决策。摩尔在2020年10月升任局长之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共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唯一最优先事项。中共是一个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专制体制，对英国和他的盟国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企图在世界各地实现专制控制网。美国新任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Rahm Emanuel） 5号在美国华盛顿就美日关系等问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专访。在谈到中国时，伊曼纽尔直率表示，中共既不是好邻居，亦不是促进地区利益发展的国家。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伊曼纽尔在多个话题亦表达了对中共的态度。他说，考虑到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他愿意尽最大努力加强日美两国关系。在去年10月的美国国会的提名听证会上，伊曼纽尔就曾经讲过，他的首要任务是深化日美同盟关系，面对共同的问题。他指出，中共企图利用别国之间的对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美国的战略是基于团结建立安保，地区的团结建立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之上。美国国会参议院2021年12月18号批准了伊曼纽尔出任新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填补了自2019年7月以来该职位的空缺，而期间一直由驻东京的职业外交官代办。伊曼纽尔1959年出生于芝加哥， 早前曾经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他后来还出任过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的白宫幕僚长。2010年伊曼纽尔辞职竞选芝加哥市长，并在2011年到2019年连任两届。波兰总统杜达 Andrzej Duda 的幕僚长斯罗特 Paweł Szrod 5号表示，杜达确诊并正在自我隔离。斯罗特在推特发文表示，杜达总统无大碍，亦无严重症状，并由医护人员密切照料。他透露杜达已经完成三剂接种，分别是在去年4月、6月和12月各注射一剂。波兰卫生部5号通报，新增17196个确诊病例，新增632个和染疫有关的去世病例。据统计，波兰约 63% 的成年人已经接种。卫生部长尼泽斯基警告，预料确诊病例在1月稍后将达到高峰，政府正设法因应可能出现的灾难场面。他还表示，我们要因应变异株 Omicron 来势汹汹。冰雹出现在夏季比较常见，但是中国贵州省部分地区在今年冬天突降冰雹，就好像汤圆那么大。贵州省气象台监测1月5号统计，4号早上至5号早上，该省的中西部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即今乐知、普定、西秀、平坝等共15个市和县域内52个乡镇出现冰雹。最大的冰雹出现在普定桂安新区，直径是20毫米。当地6个气象站报告有8级以上大风，全省22个站出现大雾或低能见度天气。网传视频显示，冰雹啪啪声地跌落地面、汽车和屋顶，地面上都被冰雹覆盖，远睇就好像被一片白雪覆盖。贵州平坝民众拍摄话，我们这个地方起码100年没见过这么大的白冰雹，天啊，真是灾难。另有网民拍到的照片显示，落的冰雹好像汤圆那么大，有些则比汤圆还要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